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卸任之後的一個月裡面基本上是保持低調，除了就針對他的彈劾案發表了幾份公開聲明，並且在保守派電台主持人拉什林博去世之後接受媒體採訪緬懷他的貢獻之外，特朗普在這段時間是鮮有發聲，直至到2月28日在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上，特朗普再度回歸聚光燈之下。在長達一個半鐘頭的演說當中，特朗普批評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在邊境安全、移民政策、能源政策等問題上的措施，並且闡述了他對於特朗普主義的定義。他又呼籲共和黨沿著特朗普主義的路線前行，而同時特朗普表示自己無意脫離共和黨成立第三黨。在演說當中，特朗普再次表達了對於2020年選舉公正性的質疑，說自己贏得了兩次大選，並且暗示有可能再次加入總統角逐。特朗普說，究竟誰知道呢？他可能會決定第三次擊敗民主黨。外界對於特朗普或者將再度參選總統一直有所揣測，特朗普以及他的競選團隊似乎亦有意對此保持開放。分析人士說，特朗普偶然釋放的信號是為再度參選而示溫。共和黨內的民意調查顯然是給予特朗普信心。在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上作出的民意調查顯示，55%的與會者支持特朗普成為2024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而在之前，當特朗普針對他的第二次彈劾審判當中被判無罪之後，清晨諮詢公司和 Political 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54%的共和黨選民支持特朗普成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提名人。59%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应该在共和党当中发挥重要作用。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更加显示，高达75%的共和党选民希望看到特朗普在共和党当中发挥突出作用。而在萨福克大学和今日美国报进行的联合民调当中，甚至有46%的共和党人表示，如果特朗普决定成立新党，他们将会抛弃共和党，加入特朗普成立的政党。只有27%的人表示他们会继续留在共和党里面。公共事务顾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助理德鲁霍尔登认为，如果特朗普真的决定再度参选的话，他有极大的机会率再次赢得共和党的党内提名。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特朗普真的决定参选，他是会拎到选票，他会击败每一条赛道上的对手，尤其在这么早的时候，支持他的群体足够庞大，能够令他轻松获胜，或者会有民主党的人士认为能够最后击败他，但是在共和党内提名这个问题上，这个取决于特朗普想不想这么做。不过霍尔登认为，特朗普最后未必真的会决定参选，或者他会对经营一个保守派媒体的兴趣超过担任总统的兴趣。另外有部分人士认为，特朗普由于正面临部分司法挑战和财务问题，所以未必会再度参选。政治战略分析人士、加州大学帕勒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丹舒纽尔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或者会认为当一个製造國王的人，亦即是 Kingmaker， 去支持其他的共和黨人士，是他目前更好的角色。不過舒紐默亦認為，如果特朗普決定參選的話，他有一個很好的起點。目前特朗普已經確認會出席共和黨全國委員會4月份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舉行的春季捐款人聚會。這個聚會往往是未來的總統候選人和金主見面的機會，是競選之路的第一站。共和党内几名可能的竞争者，包括硬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提斯、南达科他州的州长克里斯蒂洛姆和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据信都将会参加这个聚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无论特朗普最后是否亲自加入竞选，他对共和党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尤其今年的 CPAC 更加印证了现在的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特朗普党。除了他本人的演说成为今年 CPAC 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压轴高潮之外，特朗普的影子在这场保守派聚会上几乎是无处不在。会场里面高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会场外亦摆放一座镀金的特朗普雕像， 与会的嘉宾更加是言必称特朗普，又或者有意在2024年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德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甚至演说当中直言特朗普不会消失。而特朗普的选举舞弊论是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他败选之后得以维持共和党选民热情的武器，更加成为了今年大会上被反复提到的话题，甚至有多场讨论会是专门围绕着选举公正的问题展开。公共事务顾问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助理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说，CPAC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表态的抱怨，令到特朗普能够公开地照顾他伤口的机会，尤其在他失去了推特和脸书的情况之下，而整个共和党似乎都乐意配合。他们本来可以选择任何主题，本来可以邀请任何嘉宾，但是他认为这个现在很明显特朗普仍然是共和党里面的大佬。今年 CPAC 的演说嘉宾几乎清一色都是特朗普最忠心的追随者，而那些对特朗普持有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呢，就一系就未收到大会邀请，一系就拒绝邀请。例如国会内的共和党第一号人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未获邀请，而老牌保守派人士前副总统彭斯虽然受到邀请，但是拒绝赴会。对比上一次共和党在输去了总统选举之后举行的大会，亦即是2013年的 CPAC， 当时呢既有克鲁兹和特朗普这类的右翼人物，亦有米特罗姆尼和杰布布殊这类的共和党温和派，还有前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这类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些人在以往的 CPAC 的民意调查上甚至是排在特朗普之前的党内明星，但是现在这些昔日的所谓明星通通缺席了共和党年度最大的聚会。如今作为 CPAC 焦点的特朗普亦并非是一贯 CPAC 上的红日，在2016年的 CPAC 会议上，部分共和党人质疑特朗普算不算是真正的保守派，并且声言要抵制他的演说。而当时正在角逐共和党党内提名的特朗普，最后是因为不满会议的规则，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参加会议。种种的对比足以见到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之后的这五年时间里面，共和党内发生的深刻变化，亦证明出特朗普对草根保守主义运动的重塑。德鲁霍尔登对美国之音说，越来越明显的一点就是特朗普确实成功地打破了政治系统，亦确实颠覆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运动。而现在保守主义运动是按特朗普的形象去重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有很多的对话，很多讨论的核心，这点是很难改变。霍尔登又认为共和党现在正在经历转型，从以往更加主张亲商业、低税收、小政府和个体自由的政党，变为一个更加关注工薪阶层的利益、强调国际竞争、反对无意义的战争的政党。他又认为这个情况又变得更加好像特朗普党，而不是以往的共和党。共和党人士霍尔登说，这个需要很多变化，需要很多人领导层下台，甚至是离开共和党，但最后共和党大概会达到一种的理念，并且团结在特朗普的周围。不过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丹舒纽尔就说，特朗普对共和党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所消灭。他对美国之音说，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就是随着特朗普卸任，部分的支持者会转向其他方向，尤其是当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向前推进，其他的潜在的候选人浮出水面，对于特朗普的支持是会有所减少。而不可置疑的就是特朗普在跟着下来几年当中，无论怎样都会是有大量的支持，但是多多少少会比现在少。虽然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已经永久地改变了共和党，将会无可避免地将共和党带往特朗普主义的方向，但是事实上共和党内仍然存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抵抗这种变化。在今年1月6号国会冲击事件之后，有不少共和党议员选择与特朗普保持距离。10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支持对特朗普发起弹劾，7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为特朗普定罪。而在之后，特朗普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切尼等共和党的领导层的矛盾进一步公开。特朗普多次表示会积极参与党内政治，为支持自己的共和党候选人助选，并且挑战那些同他分道扬镳的共和党人。 五喺 CPAC 會議上，特朗普再次呼籲共和黨選民喺嚟緊嘅2022年中期選舉當中，將嗰啲投票支持彈劾佢嘅共和黨議員趕出國會。馬克萊爾就多次質疑嗰啲類似特朗普嘅候選人嘅勝選前景。喺今次 CPAC 會議舉行之前，馬克萊爾接受咗科克斯新聞嘅採訪時話：如果特朗普獲得2024年共和黨總統提名，佢會支持佢。但係馬克萊爾同時又強調，而家距離2024年仲有好長時間。佢話呢個會係一場完全開放嘅選舉。分析普遍認為，麥康奈爾會在保持對共和黨忠誠的同時，支持非特朗普陣營的候選人。甚至有人說，未來共和黨內會出現特朗普和麥康奈爾之間的代理人戰爭。丹舒紐爾就說，特朗普和共和黨建制派之間的鬥爭代表著共和黨在可見的將來都會出現分裂的狀態，而且將會有利於拜登政府。因为拜登政府可以借这个机会争取共和党内温和派和传统保守派的支持，去实现某些跨党派的合作。而忙于内耗的共和党亦无法对拜登政府的议程发出统一而有力的反击。他对美国之音说，共和党都明白这种分歧对共和党不利，但是他们都认为如果自己能够战胜另一派的话，最后这个是符合共和党的长期利益。另外分析認為，民主黨內存在著溫和派和左翼進步之間的分裂，而拜登政府越來越多迎合左翼的訴求，偏離中間路線，就越難從共和黨的分裂當中獲利。曾經擔任克林頓總統顧問的政治諮詢人士杜格拉斯·斯科恩在2月21日在國會山報上撰文說，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和行动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他正在陷入目前的分裂气氛，而不是试图解决有关问题。他在这篇文章说，共和党正在处于一场危机当中，而民主党人本来可以利用他来进行温和的议程，并且壮大自己的联盟。民主党人是否会可以捉住这个时机，努力和共和党方面展开合作呢？这个定义是将进步派将本党进一步推向左倾，还是有待观察。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报道。